温迪你好。
嘿、hey, 你好欣怡姐，
今天请到你过来来聊聊你在美国的一些生活的经历和情况。
好的、嗯、对，很荣幸。
你到美国来也是中学毕业以后过来读书是吧？
不是，我是中学毕业以后然后参加了一次高考。
嗯，
然后考完我是艺术生，所以我就上了一个中国的大学，然后上了一年、嗯、然后因为他学的那个环艺设计我不是很喜欢，后来就想出国换个专业读工业设计。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就出国了。
那你就是到美国来这边读本科？
对，
申请过来还顺利吧？
申请过来是没问题。
嗯，
对，当时学校我申请的在阿拉巴马大学。
嗯，
然后所以当时也是就是拿到 offer， 然后就过来申请 F1、嗯、然后当时签证官就问了我三个问题，特别特别顺利。
嗯，
第一个问题是你多大、哦，说那时候18岁。
哦，也是18岁。
18岁、嗯、然后嗯，因为我上学可能比别人早一点点，所以
上了一年大学、嗯、我还想你恐怕比较大一些。
对，然后问我去学啥，以后回不回国，就三个问题，然后记得当时特别顺利，然后就过了、嗯、对，然后也觉得美国是一个挺新的地方、
嗯、
过来就觉得挺不一样。
那到美国来读书都顺利吗？
嗯，特别不顺利。
哦，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过来、嗯、我本来是以学生身份过来的。
嗯，
然后但是当时我在美国有一个亲戚，那就是我舅舅。
嗯，
然后当时我表妹也要从国内到国外来投奔他爸。
嗯，
所以后来我就说那我就跟表妹一块儿到洛杉矶去看望他。他因为就是有一些身份的问题，所以他有5年也没有办法回国，他很怕回国又回不来，所以我们就去看望他。然后后来就了解到说我舅舅他是因为办了政治庇护。嗯，那政治庇护呢，就是我当时也不了解哈，现在就是解释的话，就是说你向美国提出一个申请，就是说你在中国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啊，然后那么你需要美国来帮你做保护，就是让给你绿卡，然后让你在这边成为美国的人。对，所以我舅舅当时申请了这个所以过了所以他就劝我，就说要不然你也做政治庇护吧。
就是你已经是拿着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
对。
然后你就有劝你做政治庇护。
对。
想要拿到绿卡。
是。
哦。
我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18岁刚出头。
嗯。
然后也不太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挺诱人的，因为他说到好处，比如说他说你可以有正常的身份，你可以去打工，在校外打工、
嗯、
一般国际留学生你是不能在校外打工嘛、
嗯、
然后你可以自己生活上你就可以自立，因为你有这个经济来源，你就然后你可以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可以交州内学费、
嗯、
所以考虑各方面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条件来看、
嗯、
我觉得是就是挺好挺诱人的。当时跟家里人说的也很恍惚，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你让我去做吧，我觉得这个胜算肯定很大，然后等我过了之后我就能够自立了，家里面也不用有这么大压力、
嗯、对，
然后
因为你舅舅已经都过了是吧？
对对，我舅舅就过了，然后他就觉得也是他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
嗯，
对，就是也是想让我也受益这个意思。
嗯
我当时不太了解什么叫政治庇护，
嗯，
后来才了解到说这个是一种撒谎的行为，因为你在、
哦、
我在国内没有受到什么迫害。
对对
对，所以过来的时候、嗯、你要去背那些假的故事，然后要去说明自己在国内受迫害，要请求美国对你的庇护，这是一个、
嗯、
这是一套谎言、
嗯、
但是在加州有很多这样的律师楼，他就冲着这个就是这个目的，然后他就给很多假的那些办假的政治庇护。嗯，当时我也是去律师楼，然后他给我写了一个我的故事，嗯，完全都是不真实，他就让我背，然后说我政治庇护的那个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内的基督信仰被国内政府迫害。但当时我在国内是不信主的，我在国内都不认识神，也没有见到过教会，也没有身边也没有基督徒朋友，所以就是也挺陌生的。但是因为这个契机呢，我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也去教会，因为就是他们就劝我说你要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大概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了这些之后，你当那个移民官问你的时候，你就回答，他就会觉得你是个真的基督徒，要不然你什么都不懂，他一问你这肯定就是假的，不拆就破了。
是是，那你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非常就是不同寻常的机会进到教会了。
是是、对，当时去教会就是因为带着那样一个目的嘛，所以也没有很认真的听到，只是想了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他们的诗歌就很吸引我，然后他们都唱一些就是美国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诗歌，还唱一些古典的诗歌本里的那种古老的诗歌，我觉得就特别打动，我觉得那些诗歌都特别好听，但当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是是，因为你是目的是去了解，要得一些好处，作为一种工具一样的，
对对，
并不是和你有直接的生命的关系的，
对对对。当时也没觉得信仰是跟我有关系，真的是就觉得这是一些需要心灵安慰的人，需要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类似于，所以当时也没怎么认真。然后后来就是，当我就是知道这个政治庇护是一个谎言，是个假的之后，然后我心里就很不安，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虽然也做过一些侥幸的事情吧，但是就是总觉得这么大的对你生命，对你以后将来这些事情的影响，这么大的一个决定我还真没做过，所以当时也就觉得说这个谎言如果说真的能让我拿到身份了，那就去做吧，那就去放手去一搏吧。所以当时就凭着这个侥幸的心理，我就说那我就去做吧，而且还因为就是想要过嘛，所以就是他们也劝我，就是律师楼和我舅他们就劝我说把我的那个学生身份放弃掉，这样的话他就移民官他会认为说你连这个学生身份都不要了，说明你是真的要来庇护，就是说我都不要我的 backup plan 了，所以他就会更容易让你过，所以当时我就因为听他们的这些建议吧，我当时就真的是就是放弃了学生身份就去做政治庇护，然后结果见到签证官，见到那个移民官，然后他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撒谎对吗？所以我当时心里我就知道肯定是不过的，因为他知道我在撒谎，对，所以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拒绝了我啊，然后但是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程序是说你可以再上诉，然后你会有一庭、二庭、三庭，那这个每一个庭之间的相差时间都是2到3年，所以有的人呢，他们就会以政治庇护这样一个手段，他就算没过，他在美国打这么10年的工，把钱赚够，他们回国也是可以的，就是很多人他们也凭着这样的心态去，但是。当时我没考虑这么远，我只是觉得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我以为就是梦想着就是一去申请然后一过就开始上学，然后就是自立，然后就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能够控制的人生，结果相反的就是这个反而掉进了一个我所完全不能控制的一个状态下面，对，所以当时回来之后也是心情很沮丧，然后那个时候发现学生身份不是没了吗，然后很多学校也就不接受我就是去上学，然后那个我当时也想着不能老在家里面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呀，我得出去工作，然后后来呢我就跟我舅说了，我说我想出去到别的地方打工，我舅当时阻力也很大，他说你就在加州好好待着，随便找个工作打着，然后我们看身份这个事儿怎么样，但是我心里就很不安心，因为我每次要去就工作面试啊或者各方面他也不是很配合，我都得自己骑自行车，从这个 city 跑到那个 city 骑1小时20分钟去找，就是去面试也很辛苦，然后有一天我记得那天我就哭哭啼啼的，因为我觉得很不幸，那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难过，就觉得事情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复杂，当时就是也是年轻，就觉得事情应该都是准备好放在我面前让我挑的，
从小都这样是吧，
从小
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父母宠着，
对对对，从小也没有受过这种就是挫折吧，大的挫折，小时候考试考不好被家长骂这种还是有，但是就是突然觉得生命不再被你的控制掌控的时候，你就像一列脱轨的列车，突然不在那个轨迹上，而且你连路都找不到的时候，你寸步难行的时候，我就非常沮丧，所以我就跟我舅就是脾气也不好，然后我说会哭，我就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叫我吃饭，然后那天我刚哭完，因为我就是又想到了什么事情，我就很难过，也不敢跟家人说，反正怎么样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呢他就看我这个样子，他就说，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亏欠你了，然后我就 我心里也没说话，我就当时也没说话，但我心里想，我说我觉得你就是亏欠我，我觉得你当时为什么要为我做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你的话，当时还得怪罪，给自己找理由。但是当时他就喊得很大，他说要不然你就滚啊！我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为你好，你要是不领情就算了。说的话很难听了，然后我当时也是挺沮丧的，我就把筷子摔了，碗也弄倒了，我就说好，我就走。然后结果一气之下，我就跑到屋子里面。当时我妹跟我在一个房间，我们在一个房间住，她在那个床上哭，我在这个床上收拾东西。然后我就往那个158的箱子里面放东西，放衣物，一件一件的放叠，然后东西被子全放进去，然后当时也就跟我妹说你好好照顾自己，我走了。然后我就拎两个158箱子在街上，哎呀，我记得当时真的是你看不清前面的路啊，你就觉得走在路上就泪水一次一次模糊你的眼睛，你都看不到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路，哎，那个茫然的感觉，我真的是觉得国原来看过的MTV 里面倒是看见过，但是真的当那个命运砸到你头上的时候，我当时也是非常难过，然后当时想着一门心思，我就想着我就去找个工作，我就找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就是工作中介公司，因为加州有很多那些联系这些工人然后到外州工作的一些中介公司，然后我就跑进去，然后他就说好，现在刚好有一个opening 是在那个 Wichita Kansas 州。我当时都没听过这个州，我也没听过 Wichita 市，我说这都是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反正一张机票就过去了。然后所以当时也是很快，下午就坐上飞机，我就跑到 Wichita 就开始一个人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在餐馆也是很痛苦，没日没夜的打工，就是他的 schedule 是白天10点开门到晚上10点半关门，然后你要关门之后在店里收拾啊清洁啊，你回家大概就11点11点半有时候，所以回去就睡觉，然后白天又醒来又打工又睡觉打工，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的，也没有休息，因为当时餐馆里面人手不够，所以就是轮轴转了，就是这样打工大概打了一个多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非常非常不开心，每天晚上都是真的是好大卫诗篇里面写的那个泪水把你的床榻飘起，就是哭，每天晚上躺到床上只要脑袋一放空就开始想，一想就开始哭。
对，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挣点钱就算了，
对，我当时就是想上学，就是想上学，没有其他的想法，当时办政治庇护也就是想上学。然后当时跟工友处理的关系也不好，因为工友他们是福建人，然后都是那种很低的文化水平，然后他们就是都是男性，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个小姑娘去了，他们就是也是就对我出言挺不逊的，然后也是挺受欺负，然后但是就是反正当时日子是很苦了，现在想起来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就是觉得当时跟工友打过架泼过汤，这个这什么就是真的是都不像我了，就是那种日子。然后但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特别没盼头的时候，我就跪在床上，我就对着那个床头，我也不知道我求什么，我就说老天爷呀，我说你不管是谁，我说你救救我，我说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在哪儿，我觉得特别的模糊，特别难过，你就救救我吧，你要不救我真的要自杀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对，然后当时也因为这些缘故，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敢跟家人说，跟他们说的都是好的，说啊妈你放心吧，这儿挺好的，我现在找了工作，我们再看以后怎么办。然后但我知道他们也不可能在那边放心，但是就这么说安慰的话。然后跟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你到美国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上学，然后上完学你就找个好工作，然后说不定还找个美国人，说不定定居美国，他们都是这样想的。然后当时我也不敢跟他们联系， Facebook 呀就上面也没有朋友，然后国内的人人网校内网也注销了，然后 QQ 也永远都不上，就是彻底跟他们断绝了一些联系。他们有时候在 QQ 上留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写了那么多，但是之前那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心是封闭的，每天就是感觉第二天都活不下去的感觉。所以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神开始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一个转机来了，那就是来了一个，就是他们经常有一个客人，他会经常 大概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忘记了，然后他跑到餐馆里面买一个那个鸡肉炒白饭、
嗯、
那个一个菜，然后我就有时候就跟他聊一会儿天，因为我觉得他人很好、
嗯、
然后他是个黑人，然后我就跟他聊，然后他也说他是 WSU 的学生，然后现在在读建筑什么的，说了半天我就很羡慕他呀、
嗯、
因为我觉得他上学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 WSU 啊什么时候入学啊、就是那些比如说 admission 啊那些东西都是怎么弄的，我能不能就是我没有身份我能不能上学，然后他就说哎呀，他说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女朋友是在国际留学生部打工的，我可以问问他。结果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开车跑过来，然后专门跟我说，然后他那个女朋友叫 Rachel 就很好，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这个案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可能一个中国人会帮助你很多吧，他说我们办公室有一个中国人然后他你要不要联系一下他，我说当时一想我说行啊，我还以为这边都没中国人呢，因为吃饭的也没有中国人，我们在一个日本餐馆打工嘛，所以也是就是没有中国人来光顾，就以为这个城市中国人不多找不到，后来一想是个中国人的好，那我就问问，而且又在学校工作，后来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那边说要不然我们就是你星期天你来教会我们谈一谈，然后星期天我说去教会啊行，我也不陌生，因为我在加州不是也去过几次吗，
对对对、嗯、
我说那行，但是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是是
对，然后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姊妹的电话叫钟姐的电话就给我了、
嗯、
让我去就是跟那个姊妹联系，让她星期天来接我、
嗯、
然后我当时就打电话过去，然后那边电话声音就特别亲切、
嗯、
他就问问我最近怎么样过得怎么样，我当时也觉得他是个陌生人嘛，因为第一次打电话也没有想跟他说很多，然后星期天早上他就来我们家门口那个来接我，他就说我开了一辆绿色的汽车，你就看到那个绿色汽车你就知道那是我的，然后我过去一看是一辆非常老的一个别克的车，然后看到一个特别特别亲切的一个中年妇女就走过来，然后真的就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她的笑容特别特别的温暖，就是好像不夸张的说就觉得像一个冰冻里面的一束火柴的感觉，就觉得就是那么小小的温暖但是却非常感动，哎呀我当时就走到他面前，我说你是钟姐吗，他说哦你是温迪啊，然后我们就认识，我就坐他车，然后他就跟我聊天，我就对他敞开心扉，我就聊了我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他也没有他也不是说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他拍着我说我会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祷告，对，我当时就觉得就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温暖我，让我觉得有一个人念着惦记着，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到教会，然后去了之后呢我才发现，我说这个特别不同，就是这些人呢只因天上有因为就是特别感动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不认识我，但他们对我都非常亲切，就是说哎呀你是温蒂吗啊，我叫啥啥啥，就开始自我介绍了，就是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两个小姊妹就跑过来，然后我们大概年龄差不多，他们比我大一点，然后就第一天就成好朋友了，然后就拉着我去到他们的组去查经，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就是第一次感觉到除了餐馆的那些人以外的一群不同的人，是甚至跟我之前在国内所见到的人或加州见到的人非常不同的一群人，然后我就喜欢上教会这个地方，第一个就让我感到那种爱，就是那种他们不认识你也不求你什么，但他们就是爱你，他们会关心你，会给你送东西，会拉着你的手给你祷告，我就觉得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对，突然就是觉得好像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是那样一个黑暗暗的一个都不知道前方路在哪里，一个洞穴里面突然出现了光，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神奇。那天回来就非常高兴，然后也是就是觉得遇到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后来我的灵命也是，我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圣经有兴趣，因为我就觉得这些人他们不应该就是生来就这样的，他们一定是有一种力量，那这是个什么力量就非常让我想去了解，我就开始读经，当然读经呢分享一下也特别就是读不进去，因为我当时从创世纪开始读嘛， 第一章挺有意思，第二章挺有意思，第三章挺有意思，第四章开始家谱了，
嗯嗯，
谁生谁，谁生谁。嗯、我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好像啃这个干粮，就是啃不下去。
嗯嗯，
然后后来就参加了很多门徒训练班呐、啊、读经营呐、啊、冬令会、夏令会，就是当时也是那一年就是挺活跃的，在教会里面也参加了好多营会。但这个时候这些信息，就这些很好的讲员的信息，就把我这个信心慢慢建立起来。而且在第一个门徒训练的时候还遇见了我现在的老公，那个是四年前的事儿了。对，所以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一下子就是有了一种新的盼望，就是身体里面有一种空的东西，原来觉得什么都填不满的一个地方被好像填住了。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满足，特别满足，然后也特别幸福。但是该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还是想读书嘛，
嗯，
然后当时也是求学，问那个 WSU， 就是那个威士塔州立大学，
嗯，
他们不收你，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身份不在他们收学生的范围之内，
对，
他们就直截了当的把我拒掉。然后后来想去申请一个社区大学。
嗯，
也是碰见了一个有点种族歧视的一个 advisor， 又把我给拒掉了，而且波波折折。嗯，本来是他拒绝我，后来我去另外一个 advisor 那边，然后他接受我，后来考试的时候又碰到前一个 advisor， 他就是硬生生就不让我入学。哎呀，我当时那个也是很沮丧，因为我就是也刚差不多刚信主大概三四个月那个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说神，你太让我 disappoint 了。我觉得我信你，我怎么没好事落我头上呢？那还这本来是学这到嘴的鸭子飞了。对，然后回来我就把学生证啊什么那些破玩意儿我全都扔出去了，我就不要了，我觉得不上学了要不。但是后来就是钟姐她就很鼓励我嘛，当时我在钟姐家住，她也是一分钱不要我的，就让我在她家住，然后。不仅住还做饭给我吃，然后一起种花，一起哎呀，他也是有一个女儿，但比我大呀，大概六岁吧。对，然后他女儿上研究生去了，所以他家里面就他和我。然后反正也是当时就是那种母亲的感觉，我就觉得突然找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些经历，然后他也一直陪伴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他说，你要不要去申请一个Friends University， 叫朋友大学。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说这个名字有点太俗气了吧，人家都叫什么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这个叫朋友大学。我就觉得就是当时心里还是有骄傲，就觉得说我不想去这种学校，我要去好学校上学。然后但是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它是一个贵格会下面的一个学校，贵格会他们就叫他们朋友，就是他们自己称就是朋友，所以然后就是是个基督教的背景的大学。哎呀，我当时现在想想一定是神的安排，但当时就有点不愿意，但是有学上我就非常高兴。我觉得那天也是到校园里面，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春光明媚的，我看到那些就是跟我一样年龄大小的学生，背着书包走来走去，我突然就觉得就好像回来了，我这列火车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可以开始上学了，然后也是特别幸福。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新的生命的感觉。后来该到第二年要开始，因为我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就是他移民官拒绝你之后你是应该还有机会上诉的嘛。所以到第二年他有一个庭叫做面庭，就是你要去见到法官去照个面儿，然后认识一下，然后你再开始安排你的一庭二庭三庭。然后结果那个当时我已经信主大概有六七个月，然后对神的信心也是有，因为参加过那些营会，然后也读经，然后也祷告，然后也跟我当时的男朋友也是一起读经祷告，我觉得我信心建立很就是很坚固。我也觉得就是在上庭去做这些假的案子要提供很多假的材料，对，所以如果要提供这些假的材料的话，那就相当于你的罪还是在那里，没有你不愿意为神而改变。所以当时钟姐还给我讲了一个大卫的例子，他就说大卫呢，他就是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也是神很拣选，但他之前受过那么多试炼，然后后来他就是又还犯了别十八这个罪，但他为了掩盖这个罪，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嗯，
这个罪它就像一个雪球一样，对，越滚越大，你总是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遮你之前的谎言。所以当时我就那个例子让我想到，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再提供更多的假材料来弥补我之前的谎言。我觉得我就诚实的跟法官说这个案子是假的，你看你如何做吧。然后当时也是，我就记得阻力也很大，家里人也不愿意就是看着我这么做，然后也说傻，然后那个连餐馆的老板娘都专门坐到车里面跟我讲，说是我之前也是做这个，你看我现在开了两个餐馆呢，过得也挺好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傻事呢？然后还有就是很多餐馆工友什么的都觉得我这个太傻，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傻，你这个傻瓜。所以但是就是大卫的这个故事，还有就是钟姐这部分人，让我觉得就像两个征战的两个士兵一样，一边告诉我说你是个傻瓜，你不应该这么做，一边告诉我说你应该要走义路，你要在神的面光当中行。然后当时我也很挣扎，但是后来就是祷告，经常祷告建立信心，我觉得神他让我做这决定，他一定会负责的，他不是一个说把我推到一个没有人帮助的地方，就是不管我了，他一定会为他的儿女负责，对吧？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还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当时觉得神爱我们，他一定爱我们。然后也是凭着这种信心，初步的第一次信心的尝试，我记得，然后到庭上我就告诉法官了。我就说，我说那个，这个案子是假的，但是我确实还有两年的学要读完，能不能再延两年，让我把书读完？当时我之前跟律师说过这个，我想读完书的这个事情，然后律师就摇着头说不可能，他说你法官都是想最快的把你们这些人的事情都解决掉，这样他就能退休了，他不可能把你一个案子让你等两年的，但他说我可以帮你问一下，看最长时间是多少，但是不可能两年。然后我当时也就想，我说那就这样吧，那就问问吧，至少。然后当时也做了二手准备，在加拿大申了一所艺术大学，也是非常好的大学。我说那不行，我就去上那边学校呗。然后 offer 也拿到了，我就觉得那我也不怕，我觉得神你都安排好了，你让我在这儿留我就读书，你要不让我在这儿留我就试试加拿大。所以当时上庭，然后也是就是跟法官说了，然后法官就笑着问我，他就说他说你还有几年毕业？我就说我还有两年毕业。然后法官就说那好，我们就明年我们这个庭先 pause 到这里，我们先暂停，然后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见我，然后我们再商量之后的事情。哎呀，我当时出来之后，然后那个我就记得律师对我一直眨眼睛，他就说哎呀 this is a miracle,他说这个太神奇了，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这个也真的是太神奇了。后来这个律师开始相信神迹了，对，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就觉得神他不可能做这么大的功，他就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对。所以后来就是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是我跟我那时候男朋友也是非常高兴，觉得这一定是神的安排，然后就留在这边读书，但是我还得悬着一颗心，因为他只给我延了一年时间，那搞不好他第二年他说不研了，我这书读到大三，然后这个没着落嘛。然后我就所以就是就因为这个悬着的这颗心，让我心里就是没有放下对神的一种祷告渴望，对。所以我就记得每天我都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也真的是旁边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啊，一起带祷啊，然后一起就是群体生活的建立，然后自己灵命就是成长读经祷告的这样一个喂养，还有另外属灵伙伴，就像我跟我那时候的男朋友一起读经，然后也是就是一起，这个我就觉得我这个牙子就是长得比较快，那个时候也在教会里面做很多服事，带领唱歌，然后有时候带领那个就是青少年团，然后也做很多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很快乐，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做事情的人。然后呢后来就依靠神嘛，就是到第二年，然后结果那个时候该上庭的前两个月，律师打电话过来说，哦，你不用去上庭了，说那个法官写信说把你的庭延到明年2014年的四月份。
感谢主。
感谢神。我说那时候我书肯定读完了呀，对不对？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是感谢神。然后我们又是就是真的是见证神他对我的带领，一步一步。然后 我当时就是还觉得说，神你怎么就不一下就给我两年呢，对吧？你就让我脚踏实地的，我就不用那么天天磕巴巴的求着你。
哎呦，那样子不就跟神远了吗？
对，后来我就知道，我就觉得说这是神的智慧，就是说神他不会说给你十年五年的路全都让你看见，
嗯，
他让你凭着信心一步走
一
步，
每一步都跟着他，
对，每一步都要跟着他，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神他真的是抓着我，我觉得心里真的是也很感动，因为他说他喜爱的儿女他必管教，因为我们都有太多的罪，太多的侥幸，我就觉得如果当时神不这么抓着我，我可能就偏行几路，因为我就觉得我很骄傲，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原因，但是就是很骄傲，然后
有
虚荣，
你能干
不是，真的是，我就觉得我自己认识到骄傲自私，然后就是有时候虚荣，就是很这些罪我后来也是一直就是想克服，但是还是很难，因为我觉得神他他做工就是让我们慢慢脱离这些罪，但有时候还是会就是对神失望，就是因为说神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然后后来我想这个想法真可笑，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把爱子耶稣基督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还能要求他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微小的像尘土一样，但他去拣选我们，把我们视为宝贵，我觉得每次就是有失望，对神失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你作王作你作者为王，对，我觉得就是要信靠神，所以这一路的带领，然后也是就是去年2013年年底，我也跟我那时候一直异地恋了3年半的男朋友，我们就是结婚了，然后所以现在就搬到 Iowa City， 也是在这边和弟兄姊妹有更好的团契，对，但是想想就神对我带领的这段时间，我也真的是非常感恩。然后但这段故事呢也没有结束，因为我在美国的这5年时间我也没办法回国，没办法见父母，所以我也是独生子嘛，所以他们也挺想念我的，但是我却没办法回去。然后今年我读完书了，本科也顺利毕业了，然后他们是就是有一个选择，就是我8月8号要回国，对，但是这个因为我跟我的老公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还是蛮想待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回国，就是我是可以申请签证再回来，但是这个风险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祷告来支持。然后我就知道，但是经过了这些事情，当你回头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看到说神他既然已经做了那么多，他不会把我撇下的，他一定有他最好的安排，对，只要你愿意去跟从他，听从他，我觉得他一定为你准备最好的。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分享，就是在这段经历里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世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在你耳边的一些想法还有环境都是谎言，都是撒旦为了让你偏离神的谎言，比如说他那个政治庇护的谎言，就是说他骗你，他说你可以申请政治庇护，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绿卡，你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我发现所有我认识的拿到政治庇护通过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就是像撒旦对他们保证的一样，他们拿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像我舅舅，他拿到了之后，他5年没有办法回国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妻子也因为他是政治庇护的身份没办法被申请过来，夫妻一直分居，然后在这边做的也是苦力活，拉一些家具啊什么的，也是很辛苦，就他们看不到说其实更美好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只是看到说我只要拿到政治庇护了我就有这些权利去做，但他们却被这样一个谎言所就是挟制住，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的东西。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就在餐馆打工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也是做政治庇护拿到了，然后但是他却拿到之后他就不想读书了，他就开始，因为他做身份的那段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在，因为也没事干，他也就是打一些工，然后不打工的时候在家里面打游戏，就整个人很颓废，后来就随便交了一个女朋友就把人家弄怀孕了，后来就不得不结婚，就是很多好像看上去很美好的 一些东西，都是糖衣包出来的炸弹。
嗯，
当你去把这个禁果吃到嘴里的时候，你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你预想的那么美丽。
嗯，
对，所以我很庆幸我就是没有拿到身份，让我去经历神这样一段恩典，让我觉得说我看到这个世上真正美好的是什么。它不是你能买得起 LV 的包，也不是说你能住得起在北京中心的别墅，它真的是一种你睡觉的时候你能睡得安稳。
嗯，
对，我就觉得圣经真的是很有智慧。因为在传道书也说过，他说有的人他有很多很多财宝，但他却无福去享受。他说那些穷苦人呢，他做一天工他能睡得安稳，这就是神的一些赐福。当然我说这个不是说所有的富人都不好，我只是说就是不要去为了追求那些而放弃自己的人格，放弃自己本有的一些尊严。所以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些事情发生，苦难发生的时候，我更加的去思考神他的作为。因为像耶稣基督，他是从婴孩，他为什么要从婴孩长到33岁再钉在十字架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经历了那些东西，让他有资格说我理解你。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历过这些东西就觉得很痛苦，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非常严重，我觉得想自杀，就觉得无路可走，走投无路，真的是。然后但是后来想想，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背了这么久的十字架，从他出生到他死亡，他是一个君王，他 suppose 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受任何苦难影响的一个神，但他却愿意降卑为人，忍受所有的痛苦，最后还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一段让我觉得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知道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所以这个神真的是又真又活，他不仅带领我们就是在我们人生点点滴滴当中，他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拆穿这个世上的谎言，让我们不再为就是人世间所忙碌的东西而忙碌，不再为一个物质上的或者是为一个眼前碰见的困难而忙碌，而是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一个图画。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至亲至战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相信这将来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对比现在所经历的就是一种信靠，就是要强忍着结出果实。对，所以也开始就是反省自己那个时候更多的，然后听了一篇讲道，我现在忘记那个牧师是谁，但是他说了一点，他说你自己的身份，他说魔鬼撒旦会告诉你有三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你有什么，第二种身份是你是什么，第三种身份是别人怎么说你。对，所以我们其实活在世上有时候就是看这些，我有房我有车我就资格娶老婆，或者是我是老师我是律师我是医生我能做这么多，或者别人说他是个有钱人，或者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或者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活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定格当中，会告诉你说你自己是什么人。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最爱的人， We are their beloved， We are his beloved children， 就是我们是他所喜爱的。
感谢主，真的是神，我们属于神，不是外在的任何的东西来限制，
绝对不是。
别人接纳我们也许是看我们的身份、才智、地位啊，
对，
但是神看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
对，
他就爱我们。
对，
是是是，真是感谢主，听到你这么曲折奇妙的故事，真是看到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你。
一定是，对对对。
虽然你来美国是一心想要读书的，
对，
因着这个波折，因着这个波折这个苦难，好像是开始要读不成书了，
对，
但是借着这样子的苦难把你拉到神的面前，让你认识他，
是，
最后不仅书读完了，而且呢，
认识他，信靠他，而且呢神给你更多的，还有一个那么就是在患难中能够爱你接纳你的一个丈夫，
是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你说很多的时候人们就选择对象，家世背景，财力物力，是吧？
对对。
哎，但是你在那样子的患难中，不仅没有财力物力，还有很多的危险。但是他仍然那么真诚的爱你。
是是，哎呀，这个真的是感谢感谢神，
很难得，真、
就
是很难得，
特别难得。而且他本来他父母的期望，还有他自己的期望，都是希望能够留在美国的。所以他当时跟我交往的时候，跟他说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也有过怀疑。他后来跟我承认，他说他也就是去找过属灵的长者去谈这个事情，说我该怎么办。我们确实是相爱，但是他现在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以后还会分开？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跟他交往？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是就是他说的，当然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来支持我，要来和我一起做决定，一起走过的时候，他就非常坚定。那他这个他的坚定也让我看到说，我在这条路上神带领我，而且还带过这么好的一个就是支持，就是我人生的伴侣。对，所以直到我们三年半的异地恋，虽然很痛苦，不能每时每刻的见到对方，但是我们就是却有很深刻的交流。我们会打电话也打很多，然后有很多读经祷告的时候，然后也真的是在没有神没有去短缺我们，就是相见啊，或者是思念啊，这些我觉得神他都有他的恩典在。过逢年过节的时候，然后他也会过来，然后我也会过去，我们见个面，然后平常约会的时候也会视频到咖啡店里面去，就是真的很幸福的。现在想想那段日子也是就很珍贵。然后我们俩后来直到我们结束异地恋在一起才有点不习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他现在就在别的地方，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找到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感觉了。就那个时候老打电话嘛，所以他就觉得那个时候是平常该应该的样子。
是是是，
挺需要也需要调整，但是很幸福，就是神给你带来的伴侣，就是陪伴
你。那你现在结婚了，有新的功课需要学习，
是
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
是
仍然有更多的福气会临到。
是是是，
感谢主，
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又真又活，所以
是
愿神继续带领。
真是就是你们故事就是说还没有结束，因为你说你回去也有可能你还是有回不来的风险。
对对，
这就意味着你们有可能要分开。
对对，是。
但是呢，就是说，你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就是也相信神会给你们带领和赐福。
一定。对。
那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
好，一起祷告。
真是感谢主，听到你的分享，神真的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人带到他的里面来。
是，
你们真是特别的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信主的经历。
谢谢，也是感谢神呢。我觉得他把我知道该如何去，因为我的骄傲，所以可能如果不遇到这些事情，我也很难撞见他，我也很难去接受他。但是因为这些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所以我现在如果回国去告诉父母我在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业，不是婚姻，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位神。对，这位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做主做王，然后我有指引前方道路的神。
对，本来我们在国内都是没有机会认识神的，对吧？
对。
那因着你认识神，刚才你说你妈妈也信主。
对对。是，我真的是因为我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也经常开始跟我妈妈有些交流。然后他们呢，我就跟她说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我妈她就那次就流着泪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之后我妈的改变非常神奇，因为她原来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不会在人际交往上有任何他就不会跟别人打招呼
打交道
打交道。对对对，他就有时候会得罪人，所以他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会很不快乐。他有时候给我抱怨这些，然后后来信主之后他说他 觉得都什么都放开了，
嗯，
他不要再去抓那么紧，
嗯，
他觉得动不动他就说感谢神，
嗯，
感谢神给我，嗯，这些感谢神让我今天顺利的回家，感谢神今天怎么样，
嗯，
对，我父母我妈也真的是很看到他的那种平和，不像原来那么焦躁，
嗯，
就是经常会抱怨，
嗯，
他现在就是在一个平安当中，他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嗯，
对，然后对，然后我奶奶也，
嗯，
也信主，我奶奶当时我不知道，
哦，
但是我就 想给我奶奶买一个圣经的那个机器，
嗯，
就是让她能够有听圣经，
嗯，
然后听讲道还有听诗歌都在那个机器里面，
嗯，
我就给我奶奶和我妈妈都买了一个，
嗯，
然后但后来我才知道我奶奶其实那时候已经得了胃癌晚期，
哦，
所以应该是一二年年底她就去世了，
嗯，
但是家里面人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她得病了这个消息，
嗯，
后来我知道之后，但是我很欣慰的是，
嗯，
他们说我奶奶就是只要醒过来，她经常昏迷嘛，
嗯，
只要她醒来她就要听圣经，她就要读圣经，
嗯，
她说这是孙女儿给她最好的礼物，
哦，
所以我相信我们她的去世不是永远的分离，
嗯，
我们一定会在天家再见，
嗯，感谢主，真的是，嗯，
所以神他的恩典不只是临到一个人，
嗯，
他是要让这全家都得救，
嗯，
全家都知道认识这位神，那这是他的计划，所以就是继续为我父亲祷告，
嗯，
还有我爷爷，然后还有我妈妈，我姥姥，
嗯，
姥爷，
是是，
对，
嗯，
啊，真是很精彩，很曲折，
是，
是，
嗯，
希望更多不仅仅是你们国内家里的人，
对，
希望很多很多听到你分享的人都能够，因为这个故事。也能够得到神给他们的恩典，
是，
谢谢你，
嗯，谢谢心雨姐，
啊，期待着你的新的神的恩典和作为在你的身上，
嗯，好，
好，
谢谢，拜拜。